金正恩将了中共一军，张又侠已经军事接管，中国几游客穷游，自带泡面，一个仙都唔使俾。冯崇义话：中共跨国镇压涉及精神领域较量，北京抌钱干预菲律宾2028年总统大选，美国核政策转态，美韩同意讨论核燃料再处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趁着中共搞九三阅兵，中俄朝伊邪恶轴心的元首将要在北京碰头。在这个之前，俄军正在加快猛攻乌克兰，估计战争无可避免的会是中俄伊朝的元首碰面要谈的话题。不过与此同时，传出了内部的消息，说张又侠被习近平划低了几条大红线，这个会怎样影响阅兵和邪恶轴心之间的关系呢？值得关注。上报发表署名仇佩珍的文章说，其实邪恶轴心一起露面这件事超过了北京的预期。作者收到了，中共外事部门原本预计北韩最近忙着援助俄罗斯，还有经济问题，应该会派劳动党中央书记崔龙海来北京，没想到金正恩一口答应出席。中方其实想给自己打造一个和平的形象，借着阅兵的机会传达中方避而不战的立场。结果现在好嘢，不单止威权国家元首齐齐相聚，邪恶轴心还一齐露面，外事系统的计划就告吹了。不过报道说，王沪宁和蔡奇的看法和外事系统不同，王沪宁和蔡奇不在乎西方抵制邪恶中心，他两家认为拉拢北韩、伊朗、俄罗斯将会对美国形成谈判压力。王沪宁和蔡奇要求比照普京的规格大举接待金正恩，认为拉拢北韩、伊朗、俄罗斯将会对美国形成谈判压力，也刚好对刚刚上任的李在明施压，令到李在明的立场转向北京，进一步对日本构成压力。不过王沪宁、蔡奇的算盘打得虽然咔咔咔咁响，就可能吓唔到川普了。川普这两日反复放出说话，要将美国国防部改为战争部，外界认为川普矛头就是指向北京。张修杰在《天高海阔》的节目中提出，川普痴迷和平，全球哪里一打仗他就去调停，但现在他竟然提出将国防部改为战争部，战争部很明显就是为战争而设的，也就是说川普要为美国接下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这样川普要跟哪个打仗呢？现在全世界公认的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就是台湾海峡。我们都看到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的将军一讲到台湾的战争风险，态度都非常清晰。所以川普要成立战争部，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这里为印太地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普京希望趁着美中对抗两边拿着数，在他去北京之前，俄军加大了攻势。乌克兰军方在26号第一次承认俄军攻入了乌克兰中部的工业重镇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个州是乌克兰经济支柱，紧挨着已经被俄军占领绝大部分的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这个标志着俄军在乌克兰的战线上推进和扩张。另外，俄军出动无人机进入德国领空，穿越德国东部西方向乌克兰运送军用物资的补给线，收集情报。德国经济周刊报道，俄罗斯无人机主要活动在德国东部图林根地区，无人机部分是伊朗制造的，可能从波罗的海起飞。为应付威胁，德国正加紧军事基地的反无人机系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国防专家琼斯指出，这个是俄军明确的间谍行动，目的是在掌握援助乌克兰武器的相关情报，未来俄罗斯亦都可以利用这些情报发起袭击。俄军这些行动都显示出普京试图通过多线压力来巩固优势。台湾退役少将 律政杰在环宇新闻中分析话，普京一口咬定要乌克兰让出乌东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因为这两个州下边就是克里米亚，克里米亚的右边是亚速海，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就部署在这里。如果俄罗斯不能够拿到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未来乌克兰和北约军队可能从卢甘斯克经过克尔松攻击克里米亚，俄罗斯黑海舰队就很难在这一带生存下去。普京要求割让，而外之意是乌克兰如果不割让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俄军就直接打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这样乌克兰就变成一个内陆国，后续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海运运输的能量一定远远大过铁路。尤其乌克兰的出口都是农产品、矿产，更加依赖海运。如果变成内陆国，乌克兰农产品运不出去，就会倾销到波兰，拖冧埋波兰的农业。普遍认为，普京访问北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针对俄乌谈判和习近平互相摸底。不过中共最高权力的隶属现在似乎并不稳定。海外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披露了一个重磅消息，他说刚刚收到体制内不止一个来源的消息，一位同正国级圈子很接近的人士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信息，确认了习近平已经被夺权，只是等着适当的时机发表出来。习近平现在就是一个演员出来演演戏啫，但消息源没有提到计划什么时候公布，同埋习近平到底是保留部分职务啊，抑或是全退。唐正远仲注意到中共27号搞的全军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好不寻常。首先2015年的70周年研讨会曾经找来了中国国内不同系统的所谓专家50几人捧场，从海外也都请来了28位专家，而今年的研讨会官方媒体完全没有提请来哪些专家，只是报道张又侠一个人的讲话。张又侠在讲话中只是象征性地讲了一句和反法西斯战争有关的话，后面全部都是张又侠要怎样练兵备战以及具体的军事要求。唐正远认为张又侠其实在搞一种军事动员，而且正常情况在这个学术研讨会应该是宣传部门开的，但现在被军方接管了。唐正远说官方媒体报道这场研讨会释放的信息就是军方直接插手了这个原本属于党务系统的政治议程，这个也就意味着张又侠权力越界，他直接将属于宣传系统里面中宣部要做的事拿过来自己做了。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被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很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国经济持续恶化，今年暑假出现几亿游客集体穷游的景象，有人甚至一个仙都不用给。一位博主发影片说，现在大家逛免费的博物馆，自带泡面，晚黑住在洗浴中心或者是车里面，或者是搭个帐篷过夜，你升价呢我就穷游，绝对不被人家找到亲。出游人数没有减少到，但消费就很少，例如在青海茶卡盐湖，游客上厕所都要大排长龙的，但人均消费呢都仲唔够买一樽矿泉水添。重庆日报日前报道话，清水村农家乐老板谢秀是这样讲的，经营农家乐十几年来，今年是生意最差的一个暑假。谢秀的农家乐一共有30几张床位， 包食包住，一个月每人人民币2500到3000元。以往暑假都要提前一个月来预订的，还经常一床难求。但今年就算是周末，房间都没有住满过。旅美评论员邢天恒指出，越是在经济情况不好，在人生面临困境压抑的情况下，人就越是想去释放自己，越是想去旅游。但从消费来讲，现在的人呢拒绝内卷，拒绝当韭菜。在中共党魁习近平直接指挥下，自2024年春天起，突然升级对神韵和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行动。雪梨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镇压持续了20多年，现在将镇压延伸到国外一点都不稀奇。他说，法轮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整套和中共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共将法轮功看成是威胁他政权合法性的一个组织、一个信念和一个信仰。冯崇义表示，中共利用自由国家的自由权和法治来反制自由、反制法治，它是国家行为，并不惜任何代价。中共在海外对整个美国政府、商界、媒体界、学术界渗透都很深，来者不善。冯崇义表示，中共已经打到美国本土，美国无论如何要下决心，除了经济上的关税战之外，还应该展开一场和中共的全面冷战，包括信息战、文化战、科技战。在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也都应该全面勇敢地应战。如果不通过冷战灭了中共以及邪恶俗心，养虎为患，将来人类就要面临真正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更加可怕。作为中共跨国镇压的一部分，纽约时报一年发表10多篇抹黑神韵和法轮功的文章，这些文章从用词到语调都有中共的痕迹。冯崇义说，如果要打官司，绝对可以理直气壮地将他们打回去。他表示，好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左翼媒体，一贯立场就是排斥和打击信仰人群和右翼力量。左翼本身和共产主义有思想上的渊源，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政治，现在变成性别的身份、种族的身份等等。现在好像神韵这样的保守主义回潮，重新重视传统、重视信仰，这个令到左派感到了威胁，所以现在在精神领域的这种较量也是在情理之中。菲律宾媒体报道，一名安全分析师证实，中共一个资金雄厚的间谍网已经遍布菲律宾各地，企图影响2028年总统大选。菲律宾智库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组织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缩写是 IDSC 主任卡贝萨指出，因为南海主权争议，中共在菲律宾的间谍活动一直很活跃。他警告，中共可能投入大量竞选资金，试图左右菲律宾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甚至渗透军队和海岸警卫队。近期一名中国商人被捕，他涉嫌用虚假身份加入菲律宾海岸卫队辅助队，还获得少将头衔。班班市前市长郭华平亦因为持有假护照而被怀疑涉及中共间谍案。同时，澳洲海军驱逐舰布里斯本号、加拿大海军巡防舰魁北克市号和菲律宾海军巡防舰黎萨号在黄岩岛以东海域进行联合军演。外界认为这个是针对中共在南海的挑衅行动。南韩外交部长赵显28号公开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峰会之后，美韩已经同意讨论核燃料再处理的问题。李在明访美之前，南韩媒体透露，如果美国坚持调整驻韩美军，南韩考虑拿韩美核协议来交换， 这个协议规定，南韩需要经过美国同意才能够生产低于 20% 的低浓缩铀，并且依赖美国提供核燃料。南韩不能够对使用后的核燃料进行再处理，因为这些材料有可能被用来制造核武。南韩希望美方修订协议，令到南韩获得使用后的核燃料再处理的权限。这样的话，南韩将成为潜在核能力的国家。28号，赵显华，南韩现在有26座核电厂，每次都必须购买运送核燃料。如果能够自己再处理用过的燃料，就能够透过浓缩过程生产自给自足的燃料。他强调，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和美国的合作至关重要，所以必须修改现行的核协议。如果协议真的修改，将代表美国在核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不过，赵显亦都特别强调，南韩亦都不想话借助修改协议来到发展核武。他说，我们不想透过修改协议来拥有潜在核能力，这个绝对不能够接受。南韩和拥有核武的北韩接壤，目前本身没有核武，而是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来维持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